丹尼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为什么他在北京一直单身，就是因为约会都要去市中心，他觉得没有女生能够吸引力大到。
到底是买电动车它那个涨价的幅度大，还是油价的那个涨价幅度大？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每周聊三个科技热点，我是小丹尼，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艾玛。
好，那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电动车集体涨价，该买燃油车了。那大家都知道，最近不只是油价上涨啊，而且电动车也都开始集体涨价了啊。其实我们在大小马聊科技的第三集就聊过特斯拉小鹏的涨价问题，那当时是今年的差不多一月初。现在回过去看呢，其实两个多月前他们的这个决策确实是反映整个这个行业的大趋势啊。所以我今天就好奇啊，大卫，你作为自动驾驶公司老板，但是是尊贵的保时捷燃油车主，
要听
对，而艾玛呢，你又是这个三辆特斯拉的知名电动车吹，对吧？那你们会推荐大家买什么车呢？
我最近觉得这个行情，大家可以适当的坐一下公共交通和自行车，
就不买了，
先忍耐一下，因为油价确实涨得太猛了。你看加州这边都每个人发400美元的燃油补贴了，可想而知。
对，我是觉得我看到一个最大的变化，就以前都是流行说胜利属于等等党，我之前买车的时候就是看着它一年之内两次降价就是躺亏，但是现在呢，很多人就是本来去年大家对于新能源车还是采取那种只试驾，我先不入手，我先观望等一下，结果没想到
我吗
没想到都涨价。
之前的那个蔚来的老板李斌不就说嘛，完全想不明白现在大家为什么还买油车，除了能闻点汽油味儿，别的还有什么好的，难道就是听个响吗？那这回我们有理由了，干脆都啥也不买就行了。
那啥也不买，买自行车吧。
对对对，其实我看了一个网友留言还挺有代表性的，就是他说我本来打算入手23万的 Model 3，当初没下订单就是因为我没有车位，而且呢这个小县城充电桩只有这个国家电网，一共就10多个桩，充的还慢。然后呢就看他这个一路飙升的这个涨价，到现在就成为燃油车主了，油车 YYDS。 反正这个还是挺代表性的，就包括我们上集聊比亚迪啊，我感觉为什么我们这个网友反应比较激烈，其实就是也确实我们也没聊到一些比如说三四线城市，就刚才这网友说的小县城的一些电动车用车的这个情况嘛，对吧？
不过燃油车它油价也在涨，而且我觉得油价持续上涨肯定是一个大趋势，所以我现在挺关心的一个就是混动车。以前我是一个纯电动车吹嘛，但现在这个我是觉得其实混动车它也非常有意义。
对，就包括插电和增程了这些。
对，没错没错没错。
对，
谁算一笔账，电池涨的价和这个混动车烧油涨的价在100公里到底溢价值多少钱
啊？对，我看其实最近理想汽车那理想，它最近在那个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的一个发言，我觉得还挺有收获，就是他说无论是石油还是碳酸锂，我们自己国家的产量和这个需求量相比，其实都是稀缺的这个物资。就是因为之前其实我们都说发展新能源汽车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种比如说石油被卡脖子的问题嘛，但其实那个虽然新能源电动车发展的话，它这个比如说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家对石油的依赖，但其实呢就是像电池的最主要的这个原材料碳酸锂，它也是稀缺的资源，所以也有可能在碳酸锂这个方面我们会被卡脖子。所以这两个就是石油和碳酸锂两个同时的话，我们其实都是相对来说要警惕这种能源安全的问题。而且他说了一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说石油的定价它不是看这个成本的，而是就看它这个需求的变化，然后它会这个价格的波动。那同样的话，那碳酸锂的背后其实也是会形成这种类似石油的期货市场，就可以参考这种石油的期货市场，其实就有100个玩家在这里头玩的话，其实只有一个是生产石油的，一个是购买石油的，其他98个都是这种金融炒家。其实这也是在一方面反映了，就是说以后无论是石油还是碳酸锂都有可能这个成为就被卡脖子的我们需要注意的点。
对，我看到一个关于碳酸锂的数据，就是说从2022年到现在也就一年多的时间嘛，每吨的碳酸锂的价格就从原来的5万左右涨到了50多万，所以就10倍多。你想想怎么可能电动车不加价。
对，是的是的。
上周在伦敦交易所，这个镍突然一下子把中国公司直接干爆仓了，就是像丹尼讲的大部分公司是没有需求的，99%都是炒家，
包括那个理想他还发了一个微博也解释了为什么涨价，就是说目前来看和电池厂商已经确定了二季度电池涨价幅度的品牌基本上就都已经宣布涨价了，就没有涨价的其实就是他那个涨价幅度还没有谈妥的，那个等待谈妥之后普遍会涨价，所以这个涨价是一个那个普遍现象，所以大家懂了，如果买车的话你就赶紧想要抓紧抓紧。其实我最近就订了那个 Model Y 嘛，然后长续，
你是太是时候了，你提的太是时候了，
对，长续航版，所以也算是抓住了这波涨价之前的这个行情吧。
买个理财产品啊，100万的理财产品一年也就挣个4万块钱，50万的挣2万，那如果30多万赚了2万，这比买理财产品赚的钱还多呢。
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新能源车涨价幅度最大的是哪个车型？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特斯拉的 Model Y 嘛，它是。特斯拉这是第一次在一周之内涨了2次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3月10号 Model Y 先涨1万，然后15号又宣布再涨一波，1.4到2万不等。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涨价幅度特别大的车型呢，就是50宏光的电动车。我觉得就是本来这个宏光 EV 就是非常热卖的这种电动小可爱嘛，突然间就涨了4000到8000不等。那这么加价之后，我就感觉市面上就再也没有畅销的3万左右的四轮电动车了。
对，
你说最近在家隔离一出来发现天都变了买不起了。
对，而且据说不只是这个一手车呀，包括这个我看美国的二手车价格也整体上涨了30%。
但是美国的二手车主要是芯片的问题，就因为缺芯所以交付的量下滑了，交付量下滑就很多人就想那干脆买一个二手车吧，所以二手车的这个价格也往上增增往上涨。
现在那个纯电车的品牌，我把那个涨价的那个表拉出来看，我发现还有两个品牌是没有加价的，一个是福特的那个 Mach-E， 还有一个就是蔚来。
对对，不过这其实也跟他们的这个销量有关系，就是他本来卖的就已经销量趋势下滑了对吧，卖的不好的话你还涨价，而且它也算是有点变相涨价，其实就把补贴少了，就是少了补贴然后少了一些权益的话，那你就相当于是涨价嘛。而且它马上就要出这个新车了嘛，包括改款车型的话，那你其实到时候
捞一波，
对你到时候再去比如说那个调整价格什么，就不用赶着这个嘛。
这回涨价实际上涨的是成本价，还不是像咱们之前说特斯拉或者其他的电动车的这个智能的溢价，所以这个涨的价格确实是比较实在，就是说没办法，你看我原材料确实也涨了，我不是说诚心的在软件上给你来玩溢价的。
对，是的，这个确实是大卫说的有道理，就是它其实是涨价两个不同逻辑。之前像特斯拉它主要其实是我感觉是比较主动型的涨价，就是它是根据这种市场的需求，然后已经保有的这个订单量来去调整自己的价格，无论是涨价还是之前的那个逐渐的降价嘛，对吧？它其实是一个主动的市场调整行为，然后但这次呢集体的去涨价的话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行为，就是大家成本都涨了，然后没办法撑不住了，所以就一个一个接一个涨。
就除了这种原材料的那个价格上涨，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策其实也变了，一个是补贴少了，一个就是那个新能源车的积分其实也是贬值了。因为就比如说像2021年，其实纯电车的积分相当于每一分的均价是2000块，但在今年初就已经降到1000块左右了。
所以就是像50那种，
对，
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挣
积分。靠卖积分的，对对对。
就是在这次涨价的过程中，我觉得如果是软件溢价比较高的公司，实际上可以通过自己的软件溢价给消费者赠送更多的软件包，就是来让大家的心情更好一点。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调节机制，而不是纯说我的硬件涨价是因为我的成本涨价。
好主意，这个确实是你如果硬件软件的话这个都有的话，而且之前做的比较好的话，你确实是可以通过自己不怎么涨成本的方式然后去给大家更多的权益吧。这个其实是也提醒我一点，你这之前的像智能化软件做的比较好的话，这个它的调整的空间就会更大嘛。
对啊，送给客户半年 FSD 涨价2万，大家一算还行，
打折算还行。
对，确实。
哎，还有刚才大卫你提的一个点，就是说到底是买电动车它那个涨价的幅度大，还是油价的那个涨价幅度大？还真有人算过，还真有人算过这个。最后的结论呢，就是说，现在这个节点，如果你是住在市郊或市区，你单程的那个通勤距离大于50公里的，那其实更适合选择纯电车，因为省出来的油费就可以 cover 掉，就可以很快回去。但如果是那种中短距离的通勤，特别是那种路况特别堵的，然后家又没有充电条件的，那 就应该更适合种草，也不是说那种传统燃油车，而是油耗低的那种混动车型。
我描述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啊，其实我最早啊，我并不是一个这种传统的车迷，其实我对那些车的什么扭矩啊，然后什么底盘啊、悬架啊，感觉就比那些车评人的感觉其实差多了。我其实最早的时候关注车的时候，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电子产品来看，所以当时的话，我对特斯拉，然后对未来这些这个纯电车型，其实是还感到挺兴奋的。包括我自己做视频的时候，第一集就是聊特斯拉上海工厂，所以我其实最早是对这个电动车还是挺迷的。
嗯，
然后但是其实近期啊，我们也是集中去各种长测呀，然后去测试这种比如说传统的车企，然后甚至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传统车企去做的电动车嘛，啊，比如说我最近聊了一些视频聊保时捷嘛，然后包括我也在视频结尾说可能想要去买一辆 Taycan， 原因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些传统车厂，包括我为什么越来越理解大卫你买保时捷了，就是因为确实是在这些造车方面的话，他们有一些独特的这个 know how 嘛，那个包括我也越来越理解为什么当时网友就去喷那个未来的李斌说保时捷的工厂不如江淮的工厂这句话嘛，就是其实原因就是你可能你的机器更先进，你的这些工厂更新，但你最终造出来的车驾驶感受来说，然后包括操控，包括整个这个氛围感来说，都是不如保时捷的，对吧？你不能说工厂好，但是最终大家其实买的是你的车的一个产品嘛。其实我集中对比了，比如说保时捷 Taycan， 然后对比这些未来的 ES8， 然后 EC6 啊什么的，其实就明显感觉确实是像这些新势力在造车方面有很多细节方面都是做的还不够好。
不过价格也不一样了。
对，那大卫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车呢？就是推荐大家买什么样的车呢？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第三台车才是会电动车，就是前两台还是会燃油车。因为第一个呢是确实美国这边油价比较低，而且美国是世界第一产油国，这个可能颠覆了很多人的这个想象力，就美国是超过了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第一产油国，实际上前两年就是了。所以美国的其实油价确实很低，但是最近是因为这个国际局势风云突变哈，大家知道，所以油价升了。但是在之前，因为我在德州也住过，在加州也住过，就德州实际上对电动车没有那么上头，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能源州，它的油价非常便宜。美国的中西部很多能源州油价是非常非常便宜的。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加利福尼亚就不一样了，这个加利福尼亚比较油价又高，然后大家的这个绿色出行环保方面的意识又比较强。
嗯，
所以加州人特别喜欢电动车。我到湾区，每个人都跟我说：“你怎么还开个燃油车呀？我一定要让你买个电动车。”而且，加州这边有这个 carpool， 就是路面上的，就是你只要是两个人或者你的车是电车或新能源车，你就可以走这个 carpool， 就相当于说走快速通道。所以，他从政府政策各方面，他是鼓励大家去开电动车的。所以，其实美国或者说全世界很多国家，不像咱们想象的是铁板一块，就是只有燃油车和电动车，不是，他们因为政策和经济博弈，老百姓的可选择面是非常多，而且大部分人是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的，就是我就算一笔账到底多少钱。
对，包括艾玛你最近不是也关注了那个 ePower 吗？就是日产的那个 ePower， 其实在日本卖的也是特别好的，就是那种不用插电充电的，就是那种，
对，它根本就没有充电口，然后它就是一个电驱的，但是不用充电的一辆车，它打的就是燃油市场。那你比如说一辆跟它同级别的燃油车，它如果跑城市的路的话，百公里的那个油耗要去到6个油吧，起码。那它呢就是3.9，所以就是这样的一辆车在150,000人民币左右，其实还是很有竞争力的。而且日本的车就是比较耐用，然后也是没有什么短板吧，在它同级别的车里面。
对，对。刚才节目刚开头我就说过，实际上我鼓励大家这个绿色出行，就是骑自行车或者坐公共交通，因为我其实坚持了一段时间，我切身感受是你会利用这种碎片时间身体变得比较舒服比较好，因为你增大了运动量。其次呢，就是确实很省钱，这个省的这个钱还不是说一点半点的，因为一个自行车的钱你起码就是半个月的油费就直接就省出来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从这方面去想一想，就是给自己搞一个自行车，就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哦，那你是在深圳，然后而且是不是住得近还好一些？就你不知道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我们这个我是在北京、广州、上海常住过嘛，反正我都知道有一些痛点，就是比如说北京空气问题嘛，对吧？那个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广州其实是它的那个车和那个自行车的那个车道都没有分得很开，就是你要想骑自行车的话，你经常是你要不就跑到那个车道上，要不就你只能走那种这个人的那个人行 人行道、嗯、所以
要么你撞人要么人撞你的，
对对、哎、没有一条自行车专用道，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广州痛点。然后上海其实还好，上海相对来说对这种自行车比较友好。那我不知道深圳是不是也还可以。
深圳其实也没有自行车道，深圳是比较新的城市、嗯、但是呢就是你在沿着路牙子骑自行车，我觉得大家的安全意识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到这里，我觉得其实也是要鼓励大家对自行车出行的一个安全意识，还有说就是大家要分配，合理分配这个路权，就是政府修这条路又不是只给机动车的，我觉得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都有参与到这个交通当中的权利。所以实际上这方面我觉得要缓解城市压力，包括从这个角度去说，那什么样才能做到绿色出行，对吧？那你肯定要因地制宜，不可能每个人都一个人上班堵在一台车里面去耗这个油，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而且像深圳、广州、北京、上海这种过千万的城市，如果要想做到人人一台车，那绝对是不可能。但是如果每天都挤地铁，地铁就会挤爆了。所以大家有自己选择自己出行方式的权利，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政策就应该向这方面倾斜。
嗯，
是的。
正好我们一会儿第三个话题要聊聊这个各个城市了啊，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那我们接着聊第二个话题吧，就是英伟达连发大招，市值比腾讯还多万亿。就是其实我们聊这话题，就是因为看到前几天英伟达在线上举办了一场 GTC 发布会，全称叫 GPU Technology Conference 特别活动，然后简称 GTC。其实不怕你们笑话，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就是比较仔细的全程看了这个 GTC 发布会，然后看完了之后我是觉得哇，真的是太厉害了，
叹为观止。
对，以后绝对是已经加入我的就是必看的发布会清单了。我原来其实以前就是像苹果发布会我是经常看的嘛、嗯、但真的就感觉英伟达发布会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你真的如果想要了解这个技术的前沿的话，虽然看起来就比较这种比较技术范儿一些嘛，然后会专业化一些，但是真的是你要想了解这些技术的前沿信息的话，真的要去追。然后到时候我也会把这个链接去放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置顶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真的感觉英伟达这家公司真的好牛啊，就是我也大概查了一下它的这个市值啊，其实它的这个市值已经远比这个腾讯都要高很多。对，现在是大概7000亿的这个美元的市值，然后腾讯的话其实是相当于4400亿的这个美元的市值，然后就英伟达比腾讯要多2600亿美金，也就是要多这个一万多亿的这个人民币、嗯、然后包括它其实比那个台积电市值都要多1500多亿的美元。真的，我们很多人的想法可能英伟达还是一个就是给这个游戏做
游戏显卡的公司的，
但其实真的已经不是这样了。我这个希望大家也是多多去关注一下这家公司，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
对，实际上 GTC 像丹尼你说的 GTC 本身就不是给就是说大众去看的，它不是一个像苹果这样的一个消费级电子产品的发布会，它本身就是针对、行业内专业人士的。而且实际上这是因为疫情它才放到网上直播的，之前都是在旧金山这边要收门票的，这一张门票还不便宜，我记得那时候是1500美元吧，你想1500美元啊，或者说对，很贵。而且如果是公司合作伙伴，一个公司也就是5-6张票，不会很多的。它其实是针对小众范围内的这个行业来做的。
对对，然后反正像一些专业的这些发布会的内容，到时候大卫给我们解读，尤其是自动驾驶啊。反正我是看就是说，包括直接它的这个发布会的开场和结尾都是特别特别精彩的。开场就是一辆这个奔驰的自动驾驶座舱开到这个发布会现场，然后之后一个一镜到底，然后特别的炫酷。然后其实也反映出来了之后英伟达要在自动驾驶方面重磅的投入，然后市场潜力很大。然后呢结尾呢又是一个既文艺然后又科技的一个结尾，就是他会展示了一个就是他的元宇宙的这个一个建模的，就是像机房的在那儿跳舞，然后就包括各种显卡啊、各种这个服务器啊就在那舞动。他结尾也是就是他的那个老大嘛，黄仁勋，一个镜头就是他一开门，然后那个机房就完全停止了，就静止尬住了，然后就感觉什么事也没发生啊、就有点像机房在闹鬼的感觉。然后他后来一走把门一关，然后就接着又开始那个再跳起来，其实真的还是特别特别值得一看的，推荐大家去看看。
你们理工男的幽默感
真的很精彩。
这个英伟达用的元宇宙这个词叫 Omniverse，
对，
不是 Metaverse， 这个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一个英文单词。
他想要做这个元宇宙的有点像基础设施架构的这种感觉。
对，就像咱们之前聊的，就是其实元宇宙如果用在工业界是比较好的，这也是英伟达的这个牛逼所在。你看他这回发布会当中大部分都是给工业界做的这个应用，比如说模拟器，还有尤其是工业模拟啊，像给亚马逊啊，还有给一些造车主机厂做这个生产线模拟，就是小到一颗螺丝钉，大到整个车在这个台架上是怎么移动的都可以模拟出来。还有医学影像方面，如何去做这个咱们说 CT 啊，什么 X 光片的这种分析，这都用到它的超算系统了。它这回发布的超算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还有当然丹尼刚才说的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是它其实一直持续在投入的，起码投入了已经10年左右了。它之前还收购了一家也是华人的创业公司叫 DeepMap， 是专门做高精地图的，这回又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非常非常惊艳。
他之前想收 ARM 但是没收成，然后光花了那个就是想要并购的那些费用就花了10几亿的美金，
横竖都让律师把钱赚走了。
那倒是，对，包括刚才那个大卫说的，其实英伟达他要服务的行业就包括医疗健康、能源、交通、零售、金融、媒体和娱乐等等。那个他其实说这个服务的行业要总价值要达100万亿美元的这个行业，那其实就是他也暗示了自己啊，他自己就是说能这个市值能达到1000亿美元的机会，就他也做了一个分解，这万亿美元怎么组成呢？就其中3000亿美元是汽车行业，然后3000亿美元是芯片和系统的这个收入，他其实这块是目前他的这个最大的收入。
对，
然后还有就是 AI 企业软件和元宇宙企业模拟软件各为1500亿美元，还有最后就是大家以为的就是说他视频游戏收入其实是1000亿美元，其实它和就是大家的印象还是不一样，大家以为它游戏其实这个显卡卖的是最多，但其实它的未来的话其实想要去往其他的各个的这个行业去发展。
对，它我觉得就是英伟达它厉害的不只是说它产品很厉害，然后它这个对未来的这个布局很厉害，还有就是它的公司文化其实也特别特别厉害。我们都知道很多那种硅谷的科技公司都是对员工很好的，但是英伟达它是 another level，他除了那些大公司那些很好的福利有之外，还有两个吧特别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就我有一个朋友，他说英伟达的，他在英伟达工作，他说英伟达连实习生都是每人有一台8个 GPU 的 DGX station。 那在美国这是一个什么配置呢？就是一辆劳斯不那个法拉利那么贵的一个配置，
就不缺这个。
对，就不缺这个。
所以就让那些做深度学习的人觉得太幸福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黄教主他们的大老板也是一个对员工特别特别好的人，这个也是让所有的员工就他们那里无论是什么，就在美国无论是什么种族的人都觉得很自己就真心的，你跟他们聊都觉得就是很喜欢这个老板，很崇拜这个老板。比如说他在疫情期间就定了一项规矩，就是说疫情期间绝对不可以炒鱿鱼炒人。然后呢而且还给全公司的人发了一个邮件，就说那个邮件的 title 就叫做 Prioritize your family, our work will wait, 先不要急着什么上班了，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你在哪里上班，
就家庭优先嘛。
对，
感觉是教父说的话嘛。你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我有。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他很神奇的地方，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很接地气然后超级爱技术的这么一个大佬。那其中有一个点呢，就是说他会经常去一些技术大会，刚才那个大卫也说了，就是他们的超算很厉害嘛，他就黄老板他就会自己就会去超算大会。那我就觉得你想想一个市值这么高的一个 CEO 就是还会每年自己去超算大会，而且就真的会跟不同产品的那些人去聊，去看你们到底有什么新的技术，你们到底有什么一些新的专利。
有一点这个英伟达很让我 impressed 的哈，就是其实我们从上学的时候他们就赞助了很多项目，那个时候也赞助了我们做材料学模型还有一些材料学分析全是英伟达赞助的。所以英伟达其实他是深入到了从学校开始他就占据了你的这个相当于说计算单元的一个很大的份额，然后你从学校或者说你读研读博出来你已经熟悉它了，那你走到工作岗位其实你很大程度上会沿用它的这套东西在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就是说市场占有率这么高，因为它从孩子开始培养啊，你想这个多厉害，但是这个也是很有前瞻性的。
是的，
对，这也像华为在做的一些事情，它不是也是重点资助这些大学的嘛，其实就是为未来做布局做准备。
对，要对年轻人好。
对，白送那个时候是只要你是申请到它那个 NVIDIA 的那个加速营很多项目是白送给你这些显卡的。
人送了回去装去打游戏去了，挖矿去了。
也可以，也可以拿去打游戏，你甚至可以放到某宝上直接给他卖了，他这个其实也不管的。但是就是很少有人这么干的。
对，其实我查了一下，就是虽然那个英伟达它未来的布局很大，然后但是它最近的这个财年啊，就2021财年的话，它的这个营收额最主要还是游戏，就是占它整体收入的 47%。 然后其中一项增长最快的就是数据中心业务，它目前占到它收入 40%。 那数据中心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包括云计算、 AI 计算、超级计算机等等就要用到的这些。然后它要之后重点发展的，比如就像那些OEM 和其他就是给那些车厂啊，包括他那个给车企做的 Orin 芯片什么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他还是主要靠游戏和数据中心，但未来的前景就可想象空间就是高，包括我们之前说的那些像什么 AI 自动驾驶啊，然后还有元宇宙等等。
实际上他这个收入里面有一部分他没有好意思说，实际上是被谁买走了呢？就是被挖矿的，就是做数字货币的这些人买走了。所以他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不是说消费者买了多少游戏的这个显卡，而是被挖矿的人买走了。但是这个他没有单独划分出来做一个品类叫 crypto， 他没有这么做。那另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芯片，就是 NVIDIA Drive 整个这个系统做的是非常好的。它其实是一个基于硬件的开源平台，也就是我最早做节目当中说自动驾驶有三个很大的开源平台嘛，就是 AltAir、 百度的阿波罗和 NVIDIA 的 Drive。 那这个 Drive 确实是随着它的芯片一代一代往前，从最早的我们叫 Jetson 到 Xavier 到现在 Orin， 还有它新发布的2024年的这个产品，它有一个很长的 roadmap。 你看我们前两集做节目，就国内的造车新势力大部分选择的都是 NVIDIA Orin 的这个平台，就是在未来两年的 roadmap 当中全都是 NVIDIA Orin。
对，这次比较重磅的消息就是他宣布要和比亚迪要去合作了嘛。他的这个发布会有一个细节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给自己的这些架构去命名，其实还是挺有情怀的。就是他会给这些美国的比如说计算机科学家 Grace Hopper， 就是其实就是他是耶鲁大学第一位数学女博士，然后是世界上第三位的程序员，然后就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比如说发现 bug， 然后 debug 其实就是他去发明的这个词儿。因为他真的当时就是比如说去找问题的时候真的发现了一个 bug， 就是一个飞蛾在那个计算机里面，所以后来给他命名 bug 和 debug 这个。所以这次那个英伟达的他的这个芯片架构命名其实就用这个 Grace 还有用这个 Hopper， 挺好玩的。
对，
比那个我们上集聊比亚迪命名那个什么噗噗粉，然后这种要强，
一个是针对消费者，一个针对专业领域，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那倒也是。对，
你说到命名法，其实我觉得最搞笑的就是安卓的那个命名法，就是从 A 开始 ABCDFG， 然后每一个都是一个糖果，就是既有情怀又让你记得住，就你能预测到下次是什么单词，然后你就去猜。
哎，这个真的挺有意思，我都不知道。
对，
是的是的，从 A 开始，比如说什么Honeycomb Jelly Bean 等等的，就是全是糖果。
哎，大卫，你要不要重点聊一下，就是这次他们的这个发布会的技术方面有什么亮点？比如说，这个他不是又发了新的这个自动驾驶的？
对，他这回，首先我说他这个新的这个芯片啊，这个芯片真的是，咱们上集聊的是苹果，他把两个芯片中间粘起来了。实际上，这个技术 NVIDIA 也有，NVIDIA 叫做 NVLink， 这个 NVLink 的这个技术其实速度是更快的，而且它是把两个超级大的这个 SOC 粘在了一起，这个回头我给大家发一个图，做出来的芯片跟面包片一样大，真的太夸张了。就每一个这个大家理解为这个面包片，实际上就是一个超算当中的计算单元，而它这个超算当中有差不多5000多块这个面包片，你想这个算力真的太惊人了。然后在车载领域方面，实际上就是它发布了它下一代的这个 Hyperion 这个芯片，但是是一个比较长的 roadmap。 那目前今年要量产的，或者说它所有在发布当中跟主机厂合作的都是这个 Orin。 那这个 Orin 实际上在算力方面，我们指的是绝对算力，是比之前特斯拉自己的一个 FSD 这个芯片要强了一个数量级，就是从100变到了上千的这么一个变化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当中的这个差异有多大。但是我之前也讲过，特斯拉它牛不只是牛在它自己做的芯片的这个 SOC， 还有它自己的软件。所以那NVIDIA 为了跟特斯拉竞争，或者说帮助其他造车新势力跟特斯拉竞争，它给了一套完整的开源的 reference design， 就是这个我们叫参考设计。你基本上按照 NVIDIA 的这个设计去做，这个车跑到 L3 是不成问题的。你看这个梅赛德斯奔驰的这款车，就是开场丹尼说的，就是用它的参考设计。
对，它的那个 Hyperion 是要在2026年才量产，所以还是有一段时间的。然后包括大卫刚才说的，就是他会给这个一个有点像标准模板的感觉吧， 它的这个其实路线还是跟特斯拉完全不同的。它这个比如说 Hyperion 它是要支持这个14个摄像头9个雷达3个激光雷达，重点标注它是有3个激光雷达，然后还有就20个超声传感器，所以它还是就哪怕从长远来看它还是要跟这个特斯拉的这路线去硬刚的。
对，它走的是我们叫多传感器融合嘛，就是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整个融合起来，所以这样的技术它底层是需要有高精地图的加持的。那果不其然 ，NVIDIA 提前布局收购了这个，我自己觉得是硅谷华人创业明星团队，是叫 DeepMap， 就是这个公司给他做高精地图。这个高精地图做的也是特别厉害。当然，我在此就不延展的说高精地图的技术问题了，但是。NVIDIA 为了推广它的芯片，它其实是在上层、中层和下层都做了布局，都方便主机厂去使用的。
哎，说起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明星华人团队那个 DeepMap， 我觉得英伟达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它这个创始人是华人之光嘛，我以为它的管理团队或者决策层会有挺多华人的，但是恰恰相反，就是它整个管理层、整个决策层除了老黄以外，就没有一个华人高管。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挺有意思，包括就是黄仁勋他无论在公司还是我朋友说他其实都是不说中文的嘛，我朋友的解读就是说他其实是很有意识要把自己向外的那个形象造成是一个非常完全西化的美国化的，然后他组建的呢也是一个彻底的美国团队，才能消除美国人的疑虑。
对，他出生在中国台湾省，然后初中就去了这个美国了，其实是已经非常一个西化的了。
对，但他也很刻意的就是去营造这种形象，不然的话你其实一个就是像他这种公司，
对对对，其实
没有办法。
就网传老黄的就这些这个昵称还挺多的，就什么前有人勋后有天，显卡在手虐神仙还有什么显卡教父核爆狂魔皮衣刀客爆破鬼才两弹元勋氢弹专家无巨头老黄不黄但很暴力，对吧？其实他这个还是有很多梗的。哎，艾玛，你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到底是为什么这么牛啊？
就是从我的调研，还有从我有一个在英伟达的工作的好朋友，他跟我说的呢，就是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我刚才说的，他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然后对技术真的很热爱的。我刚才不是说他还会就是每年都会去那种超三大会，你很难想象一个就是比如说谷歌的老板或者英特尔的大老板还去这些，还跟年轻人聊天。
对对，他是技术出身，然后后来又去做了销售，其实就是又懂技术然后又懂市场，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其实美国这两个最厉害的芯片公司都是华人，还有那个 AMD 的 Lisa Su，
苏妈，
对对对对，
对苏妈，她叫苏姿峰。后来我查了一下，她原来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就是跟马斯克齐名的院士，
马斯克同事。
对，但是这个 Lisa Su 她真的是这个领域的就是说专家，她是 PhD 啊，所以她还是不太一样。
对，现在真的很厉害，就原来大家理解的就像硅谷这些互联网公司。这个都是印度的高管比较多嘛，
就除了白人之外，
对
对
对, 对。然后那现在就是华人开始越来越多了啊。
芯片行业其实是华人占有很重要的一席的，就像丹尼之前做节目讲的，就是这个台积电的老板这个
张忠谋，
对，张忠谋带出了一批人，
对，有点像黄埔军校的感觉。然后艾玛，你继续还有什么厉害的？
还有就是我觉得可能华人的老板就我们。那个风格跟比如说印度人和白人也不太一样，反正我感觉在英伟达就没有哪个员工是不崇拜不喜欢他们的大老板的。那这个我觉得就跟特斯拉 SpaceX 员工对于马斯克的感情就很不一样。我就是之前写书采访的每一个马斯克下面的员工都是对他肯定都是很敬佩嘛，但是同时呢就觉得他们这个老板实在太极端了，只不过就是说能够理解，对，只不过就是能理解他不疯魔不成活的这个 style。那曾经有一个 SpaceX 的高管就说，工作的时候马斯克就会给你巨大无比的压力，外部压力，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精神上，然后就是让你极度的不舒适的，就在那种不舒适中干活。他还把这个工作 style 总结为就是那种钻石打磨的大法，就是你想搞一个闪闪发光的钻石，其实你要是非常高压的去压它，
就必须高温高压。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英伟达它整个就是公司文化，包括老黄他整个为人就很不一样。你看他，我们再八卦一下，再延伸一下，就是马斯克，我们上一集不还聊了吗？他多个女朋友，然后跟不同的女人生了七八个小孩，但是老黄呢，他就是一个老婆，然后两个小孩，特别特别美满。 所以你也能看得出来他们是非常不一样。在英伟达的福利就是工作的那种福利也特别特别好，然后即使是就是英伟达中国也是23天带薪假期，10天病假，然后还有产假啊，特别是对男生，就你有3个月的带薪陪产假，这个都在很多的，就是已经就是像
很
对很难得，已经就是谷歌、微软这种超级科技巨头那味儿了，就不是一个那种就是新崛起的创新公司的那种非常卷的感觉。
对对对的。
欢迎大家都给我们评论反馈，每期节目我们都会抽取精彩评论送上一份礼包。这次我们从 B 站和小宇宙选了2个精彩评论。来自 B 站的异化歌王听完我们上期的节目，写下了近1000字的留言，跟我们分享了比亚迪和华为这2个非常优秀的中国品牌，为什么华为的品牌力要远高于比亚迪，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翻一下他对于比亚迪和华为在广告营销和实地销售的具体对比。另外我们发现小宇宙上的听众留言也不少，有位叫阿良的听众就分享了比亚迪和特斯拉做产品和品牌路数的不同。我们会私信这2位网友送上神秘礼包，也欢迎其他朋友多多给我们留言，分享你们的观点和感兴趣的热点话题。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 好，那我们继续聊第3个话题，什么样的城市最吸引人才？这也是我们看到前段时间有一个文章啊，他其实对这种2021年的这个中国的各个城市做了一个吸引人才的指数的排名，排名第一的是深圳，第二是广州，那北京、上海其实已经排到了第3、第4位，而且它这个增长的幅度其实也是在下降的。所以这个大趋势其实是除了深圳啊，就北上广的这个，尤其是北京和上海对人才的吸引力也逐渐下降。我不知道大卫你看了这个数据有什么想法？你现在在深圳、
我其实是个天津人，我是天津人。作为一个天津人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天津这个城市 GDP 总量跌出前10，然后对人才的吸引力也跌出了前10，真的是令我太唏嘘了。而且这个榜单当中指北方城市，我们指的是秦岭淮河以北，说实话只有北京了。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人才的吸引大部分集中到南方，或者说集中到这个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而不是像传统的，你像这个丹尼你当时本科在哈工大是一所非常牛逼的学校，那为什么就是说没有集中在传统的这些高校特别发达的地方，这些孩子为什么毕业了都选择离开，或者说人才为什么选择离开这些地方，是一个让我觉得值得深思的一个点。
对，是大卫说的这点提醒我，就你看这次的人口吸引力指数10强当中，就像大湾区队其实是表现特别突出的，它不只是深圳、其实也把周边的像广州这个东莞还有这个佛山，对，其实都是带起来很猛的，
吃得好的地方就能吸引人才。
对，东莞肯定是，我觉得那个像华为它在那儿建其实是帮助很大，还有就是说那个包邮区就是江浙沪队其实表现也不俗嘛，也是占3席，就是上海、苏州、杭州。但是刚才大卫说的，就像就只有北京，但是北京周边的那些其实都没有带起来，这点确实是值得研究一下。
而且中国传统的高校厉害的大部分都是在北，就北方起码跟南方是不相上下的。你像东北哈工大这个体系，然后还有西安，以西安为主的，对吧？还有天津加北京加起来的这个高校总量是非常猛的，还有武汉。那么为什么这些城市它不是一个最吸引人才的城市，反而变成了，就我有时候说深圳啥也没有，就是赚钱。
对，是的。
为什么跑到这种城市来？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看这个完整榜单，我到时候也会把它这个链接放到我们评论区置顶。我其实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是北京长大的嘛，然后我也在这个广州和上海也常住过。它这个榜单其实是怎么定义常住人口了？就是如果你要在这个城市居住超过了2个月，然后我们就称为这个常住人口。所以这3个城市我都是待过常住人口。然后我确实是感觉就是那个北京和它周边这个城市没有形成一个比较这个全面的连接。比如说我其实并不住在这个北京的市中心啊，我是住在有点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的感觉，就是我在那个西二旗，然后那个昌平其实都常住过，都是在海淀和昌平的这个交界。但是我确实就感觉和这个北京的市中心还是挺脱离的，因为真的要去这个北京见个朋友，就市里见个朋友，3环以内的话真的是很费劲又很堵，然后那个就很 费时间嘛，对吧？
丹尼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为什么他在北京一直单身，就因为约会都要去市中心，他觉得没有女生能够吸引力大的。
哎，我特别在乎这点。那个时候我在百度上班的时候，也在西二旗，我就住在太阳宫，就每天我上下班通勤，就上班45分钟，下班45分钟。为什么？就是我希望我的生活离这个城市更近一点，不能全是码农所在地，那我就疯了。
反正我在那边北京住的时候，就感觉周边全都是码农的感觉，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想要去娱乐的活动吧。就你要真的想去比如看个演出什么，你要去市里头那个往返两个小时，对吧？这个其实是感觉我自己和市中心很脱节的感觉。我周围就比较程序员，然后居家的感觉，周围就是像什么老人都在带孩子什么的感觉，所以跟市中心感觉比较脱离。但是我在上海后来待了一阵的话，我是在大学路那边嘛，就其实是在 B 站旁边，其实就没有感觉和整个城市生活丰富了一面脱离。而且的话还有一点就是比较重要，就像为什么很多 UP 主都去了上海，甚至还去了杭州的也比较多。其实我是感觉像那个上海和杭州也是非常紧密的有这种业务上的互动，就是比如说你要想去上海的话，你其实从杭州在那边过去也很方便，而且像杭州的它电商的方面也很发达，所以它的其实上海和杭州的这方面的行业的连接，
对，
联动性也是非常的紧密的。
刚才丹尼你讲的这一点，我们从坐高铁当中是能体会到的，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天津人，我有的时候去北京，你会发现从天津到北京中间晚上路边灯都是黑的。
嗯，
但是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从深圳到广州和从这个上海到杭州，就是一路高铁走到哪儿都是灯火通明，你就可以发现它的经济发展是非常均衡的，它不是说只有这个城市周围寸草不生。
对对对，啊，我们不是刻意黑北京啊，我自己也是，我爸妈还都在北京的，确实只是说一点我自己的比较主观的个人感受吧。然后，但是到了广州之后嘛，首先广州它虽然它经济这一年它追不上深圳，然后但是它整个这个无论是消费来说，还有美食来说都是很舒适的嘛。而且你要真的想去深圳的话，其实也是感觉大湾区是比较一体化的，所以整体来说，确实是我如果是一个假如说家不是在北京的一个回国留学生，那我可能比较自由选择城市的话，我就会更偏向上海和广州。
我看网上有一个说法，就是把中国分成了四个经济活跃的三角区，那第一个最活跃的实际上就是广东的这个珠三角。那么珠三角实际上是以这个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嘛，或者说是以个体为主的。那么京津冀它还不太一样，其实因为作为北京作为文化之都，包括它是首都，北京更多是以文化和传媒包括互联网，它实际上是更多是一个政治中心的这个角色，而不是说作为一个科技或者说民营经济的一个重头的所在地。然后还有一个三角区就是长三角啦，就是老牌的，我们叫做老牌制造业和金融业，以这个浙商和这个上海为主。还有呢一个是我之前不知道的，是西安、成都、重庆，这个叫内地三角区，叫西三角。这三个三角区都是以文化娱乐旅游为主的，就是你想到西安、成都你就想到好吃的，对吧？然后想到就是你可以去旅游。所以当然也有很多人才是去这个西三角，但是去西三角的人才和去就是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人才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它更多偏向于服务业和文化旅游业。
哎，我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们是应届毕业生啊，你们觉得选城市更重要还是选那个工作更重要？这个其实是我之前给小鹏汽车做过一场直播，那他们就让我去面试小鹏汽车的 CEO 何小鹏，相当于就角色反转了啊。我呢就去当面试官，然后何小鹏呢就当应聘者，这个是我给他提的其中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你们如果是应届毕业生的话，
我这个问题从选大学的时候我就想得很清楚，肯定是城市更重要。因为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人他走他有一个路径依赖嘛，不是说你喜欢计算机然后上了大学就一定要学计算机，毕业之后也一定要干这行的。你在一个更加diversified 就是更加多元化的城市里，你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或者说你的这个换工作或者换一个生活方式的成本没有那么高，对吧？如果你只是看中了一个工作，说的更极端一点，这个七八十年代那时候很多父母都是响应祖国号召去大西北或者说哪些地方做这些科研或军工项目，孩子就被带过去了。那你想他其实这个孩子他生活在一个家属大院又是远离城市的，他的这个 lifestyle 和这个 mindset 是跟在大城市长大的孩子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从这点角度来说，我自己是更偏向于在一个机会更多更包容的大城市，在这个里面再去选工作，而不是说我首先要找这样的工作，哪怕这个工作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只有这件工作，我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对，是这点我是很赞同大卫的。其实之前很多人就问我，你到底是 选学校重要，还是选专业重要，还是选城市重要？我其实一直给大家的那个排名都是城市大于学校大于专业。包括你现在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觉得城市选城市要大于这个选工作。因为刚才大卫说的我很赞同，就是这个人他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包括我们三个其实学的这个专业和现在做的这个工作都是其实跨度不小啊。大卫相对来说更紧密一些，你是学材料然后做的自动驾驶，但是我跟艾玛其实是这个专业和你的这个工作现在完全是天壤之别。虽然有一些这个学习方法有一些知识储备可以是有一些跨界的，但是真正来说的话，你其实这个专业和你的这个工作变化差异很大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觉得肯定是优先选择城市，城市可以给你有多元的输入，你可以见到更厉害的人。其实我最近在我那个知识星球也发了一条，就是跟谁玩其实比玩什么更重要。就是你就像创业嘛，就为什么很多这个投资机构喜欢这种连续创业者，他其实就是觉得更看重这个人嘛。他其实哪怕比如说之前做的这个创业这件事情他失败了，那有可能是他机遇的原因，大环境的原因，但是他只要看重这个人，然后看重这个人组建的这个团队，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说你跟谁玩比玩什么更重要。
我也是跟你们想法很接近，我觉得我也肯定会选城市优先。然后我小的时候呢，其实给自己立过一个 flag， 就是我想比如说我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十到二十岁吧，我就希望自己能够看很多好的书。然后二十岁到三十岁呢，我就希望自己能在非常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国家去生活、去工作。我自己经历了，就是在比如说在过去十五年吧，应该在超过12个城市、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生活过。然后我是觉得就是那个山本耀司他说一个话特别对，他说自己这个东西你是看不见的，只有撞到一些别的东西反弹回来，你才觉得你才知道自己是个啥。然后我觉得城市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它是有它自己的气质，有它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盲点。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你就会吸收掉这些盲点，你自己是看不到的。然后只有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国家，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这里我补充一点，实际上你像咱们的求学和工作经历都是让我们待了很多城市。那我其实在伦敦、香港、北京，然后又到美国，要到深圳。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更选择这个城市，它的第一个是包容性，第二个是我作为一个拎着包只有脑子的人没有关系，那我到这个城市能不能活得有尊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告诉我办个什么证得跑一个地方跑四五趟，这种城市是没有前途的。你给这个年轻人或者说给人才带来的不必要的困难太多了。所以你看为什么我最后选择落在深圳，或者说包括我们之前在香港以至于在美国，我都会觉得哪怕我谁都不认识，但是这个地方它有规矩，我办一个什么证，办一个什么文件，大家是有规矩的。该在网上递交的，那你到点去一定是能办成的。而不是说你像我作为一个天津人，我都能感觉到我回天津办一件事情，这个没个两三趟这事儿就根本就不行。那这件事情你说一个年轻人他每天上班时间又这么紧迫，他怎么可能去完成，对吧？所以这也有一个我自己觉得是中国从北到南的一个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的服务业的意识，包括办事的效率都是在提高的。但是我跟朋友们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状，实际上跟这个地区本身之前的产业结构有关。你看越往北方啊，咱们以东北举例子，它是一个资源型的省份，或者说大工业为主，那它肯定是以国家意志在主导的。那么深圳实际上之前是个小渔村，跟香港接壤，然后改革开放，大部分其实真正挣到第一桶金的都是小老板，对吧？就是广东人说的穿个拖鞋戴个金链子的小老板。那它肯定是比这个资源型的省份大工业的，它的服务意识或者说它的这个个体意识要强，所以这个才是核心的差异。那这样的城市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它崛起之后，它的政府也是去适应这样的经济制度的，它也是一种服务意识很强的政府。所以这就是好上加好，那到东北可能就变成一个反而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这就是导致人才大量的从这种地方跑到了像深圳这样的地方，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反正我是个人建议，就是大家趁年轻的时候能尽量的多去一些城市。然后我最近听那个播客叫创业内幕，就是 GGV 做的那个，他其实就他们的那个合伙人 Hans 就提到了一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他为什么就是当时投了小红书嘛， GGV 为什么投了小红书，其实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团队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就他那个举例，就是他们的老大毛文超嘛， 其实之前他在上大学之前其实是都没有坐过飞机的。后来呢，他就在大学期间就其实跑了这个100多个国家，
典型的背包客。
对，然后这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一个土鳖到一个就是了解世界，然后了解各个城市国家的一个过程吧。就他相当于是一个自己打怪升级的这个过程，所以他是很了解就是这些，就是想要去比如说了解国外的好东西，然后现在是了解世界的好东西的这些人群他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多经历一些，多去体验一些不同的国家和城市，然后等年龄大了以后你就根据自己的个人的意愿，然后自己的个人喜好。然后我现在其实也不觉得就是说那个城市越繁华或者是越人越多越好，其实是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像村上春树或者像那个张家伟一样的话，那你可能自己选一个安静的城市然后自己去创作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年轻多经历，然后年龄大了然后想自己最合适的。
对，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好的城市是怎么样的，应该就是说一个穷人什么都没有，但他在那里他还是能够感觉有幸福感的啊，比如说那个城市可能气候很好，然后有公园，有可以给他躺的地方，然后那个城市的人也是足够的多元，足够的 nice 的。
这是我说的嘛，到一个城市他就是我什么都没有，我也需要有一个尊严感。
是的是的。哎，还有一个我看到的挺有意思的，就是胡润全球富豪榜的变化。其中他有一个调查呢，就是说全球的富豪里面在的最多的城市是哪里。我没有想到的就是今年全球啊，就是人数最多的亿万富翁，第一名是北京，第二名
我能想到是北京，
第二名是上海，第三名是深圳，居然全都是在中国的，就是纽约都没有上前三，都被我们 PK 下去了。
因为美国它城市比较均衡，就是从东到西没有一个像咱们说的帝都这样的吧，帝国首都那能比吗？那是你一般国家城市能比的吗？对吧？不一样。
对，不过像这些亿万富豪吧，他的都是各个城市住的，对吧？你像贾跃亭还跑到美国的住大豪宅了，对吧？
那确实，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对，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Oh, my life is changing and